晨好，大姐。这是我女儿 Wendy。
And this is my testimony. I, among other 15 people, went to Taiwan for a mission trip, and this is what I got from it.
啊，这是我的见证啊！从台湾短宣当中有15个人，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今天来做见证。
On this mission trip, I was able to witness the almighty wonders of God. Truly, I am in awe of everything that He's created. As I looked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 towering heights of Taipei 101, I realized just how grand God's creation is and how small I stood. But even as small as I am, and how insignificant I think I may be, this trip proved me wrong.
通过这次的短宣，我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真的是我看到神他的创造的一切十分的奇妙，我也很敬佩神的创造。特别是通过在台北高楼101层的高楼的这个窗户往外看的时候，我看到神的这个伟大的创造，更加意识到我是多么的渺小。无论我是多么的渺小，甚至我曾经认为我自己呢又是微不足道，但是通过这次短宣，我改变了我的看法。
When I first met the Gaussian group of young helpers, I was amazed at their patience, maturity, and genuine kindness. They were mainly in their teens, and I remember noting to myself that I want to be like them. They really showed me what it was like to be humble and loving.
当我第一次遇到在高雄的那些同工的时候，我真的是对他们忍耐这个成熟和真诚感到惊讶。他们呢大部分都是在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让我想到我真的是想成为他们年轻人的一员。他们呢也真的是让我看到什么是爱，什么是这个谦卑。
This day at Ray Shui, I would have to say, is most memorable. This place was a reality check and a place of bonding. I remember waking up to K-Love music and being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plantations. This place also exposed me to the heat of Taiwan. And no longer was I expecting everything to go my way, but allow God to take over.
可以说是在瑞穗那个地方是我最令一难以忘怀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特别是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特别是令我难以忘怀的留恋。尤其是我醒来看到听到这个 K-Love 这熟悉的音乐，并且被这些环山围抱，而且看到好多的田园风光，令我难以忘怀。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是让我感到了台湾这个的热度相当的热，所以呢，我也不再期待我将来会发生什么，只让神来带领我的一切。
The first day of VBS at Ray Shui Elementary School really hit me in the face. I was already tired and ready to give up 2 hours into the program. I was exhausted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inally, it was game time,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kids woke me up. I remember leaving the bathroom one day when a little girl I played with during games handed me a letter and told me not to open it until I got home.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I put it in my pocket and forgot about it until after dinner.
首先，让我感到这个变化的就是在瑞穗这个小学的 VBS 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劳累。进入这个 VBS 2小时后，我就感觉到身心疲惫，几乎不能坚持下去。直到最后，当和那些孩子一起玩 game 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的笑声把我从中唤醒。 让我啊能够度过那一段时间。我更加能记住的是，就是在我离开用完这个洗手间离开的时候，有一位小姑娘我曾经和她在 VBS 一起玩的时候，她在那个时候给我了一封信，告诉我不让我打开，我就随手把它放在布袋里，直到吃晚餐的时候。
When one of the aunties translated the letter, I was taken by surprise that a six-year-old girl thinks about being abandoned and brought me to tears. The letter reads, "Sister, I don't want you to let you go, because if I do, you will leave me. I am thankful you played with me, and I love you. I want you to be forever happy."
就是当一个阿姨给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之后，我有点吃惊的是，这个才六岁的小孩子，他就很担心我们随时会离开他们他，所以呢，这个事让我感到这个伤心也流泪。这信是这么说的：姐姐，我真的不想你们会离开我，我为你和我一起玩而感到高兴，表示感谢。就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喜乐。
I thought to myself when I was her age, I had no worries about being alone and left behind.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aving fun. And in that instance, I realized my work was not in vain. I was told that these kids at Raceway were usually abused in an unstable household. That's why it is to show God's love to these children, even just for 3 days, will impact them greatly, showing that God is always with them and will always love them.
在那时候我会想到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担心，而且自己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寻找欢乐。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徒劳的。另外呢，这些阿姨也告诉我们尤其是瑞穗的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受到过虐待甚至都出生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通过这三天的时间，神也会使用我们，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
The prison ministry has its own unique impact, not only for the prisoners, but also to me. This experience was definitely an eye-opener. I can safely say I was blinded by the society's views on prisoners. We shared the worship songs a total of 7 times, and not once was I burdened or bored. I recalled going through Hualien's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where we had to pass through 12 gates, and most of the inmates there were serving for life. Of course, I was frightened at first about how the inmates would respond to our message, but to my surprise, most of the inmates first appeared skeptical, but as the songs progressed, I see their faces soften and become more somber.
另外一个让我震撼的是，就是在监狱的那一段这个在监狱的那个施工，不仅那些在监狱的囚犯受到了震撼，我也受到了震撼。这样的一段经历真的是让我难以忘怀，让我受到了启迪。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对以往的社会给我的这些的观念让我有些醒悟，特别是对罪犯的这些观念让我有些改变。我们在一起唱了有7遍的这些敬拜的诗歌，但是没有一次我感觉到疲劳，甚至很 boring， 很无聊。特别是在花莲那个监狱的时候，我们要通过12个安全的安检，而且在那个监狱大约有好多的这些犯人呢都是这个终身监禁，所以呢他们对生活真的是比较绝望。所以我就担心这些犯人他们对我们的这些诗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但是随着这些事故的开展，我发现他 他们由一开始的怀疑，直到他们最后脸上慢慢的释放出善意，甚至有悔改的泪痕。
I remember seeing the prisoners laugh at our short plays, the male and female inmates singing along, and tears of repentance rolling down their faces. My heart too softened, and no longer do I believe prisoners deserve to be condemned. I realize they too are humans who just committed a crime no more sinful than ours.
我记着呢，就是在监狱的时候，这些囚犯他们随着我们的一些短句而欢笑。无论是男囚犯和女囚犯他们都和我们一起唱的时候，而且好多人都流出眼泪在他们的脸上。我的心也变得这个软化，并且不再相信一些社会上的偏见，也认为坐监狱的人也是就是一般的人，只是他们做了犯了一些罪，但是这些罪并不是说在神眼中是比我们犯的罪还多的那些人。
I specifically remember seeing a prisoner in the front row raise his hand when asked who wants to be saved during prayer. And as we sang the last psalm, Blessings of God, I couldn't help but feel the sorrow in his heart. And as we made eye contact, tears rolled down my face. And as I looked up to see him, he too had tears. It seems like we connected and I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that I feel for you and so does God.
我特别记得有一位这个囚犯呢，他是坐在我们的他会众的最前排。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也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也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他那悔恨的这种悔改的那种心，看到他的眼泪从他的脸上出来，同时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特别是我们在唱赐福于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也感觉到了我和他之间的这种联系，我想神也感受到了他的回应。
I will not forget our last performance at the Galshan Church. I could see the Holy Spirit fill the church as all hands were raised to the God Almighty. I truly felt united with everyone under God, and together we stood with our bright and orange and became no longer just friends but family.
在高雄那个教会的时候是我们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感受到了神的伟大。我真的深的感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里的合一，无论是我们穿着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是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成为一家人。
I will remember the frankness of finding dinner, the struggle of ordering food, the late night hysteria playing cards, the much needed afternoon naps, the gut-wrenching smell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bathrooms, the tears of the prisoners, the laughter at the dinner table, the late night songs of praise, pedaling in the rain, fresh coconut on the beach, the crowdedness of the night markets, the multiple packing and unpacking, the 12 females to a room, the mosquitoes, the tears of joy, the relationships built, the essence of love and presence of God throughout this trip.
这是我很难忘怀的一段经历，特别是其中我们在疯狂的寻找晚餐的过程，面对订食物的这种挣扎，在晚上歇斯底里的这种打扑克牌，特别缺乏的这个午觉，还有是令人作呕的这些次数，还有那些囚犯的眼泪，在晚餐桌子上的笑声，而且排练很晚的这些赞美诗，在雨中划船，在海滩边吃那些叶子很 fresh 的叶子汁儿，还有是在夜市的那些 热浪的人群，还有多次的来回的包装打开这种旅行的包装，特别是十二个女生在一个房间，还有那个蚊子，欢笑的眼泪，关系的建立，特别是通过这个 trip 让我感受到爱的本质和爱神的同在。
I was sad this trip had to come to an end, but I can't wait to see where God takes me. As Matthew 17:20 states, faith moves mountains. I've seen it,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啊，这都是我们特别到最后的时候，我很难想象神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特别这个时候让我想到神在马太福音中所告诉我们。信心可以移山，我看到了这种信心，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啊。Joseph、Lucy、的先师啊，跟那个温蒂的见证啊，他们几位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啊，所以平常都习惯说英文。就他们在这个去台湾之前呢，他们就用心准备，结果就是当时呢用很标准的，甚至呢像 Lucy 还有一点北方腔的那个国语啊，呵呵，在台湾展现的时候啊唱这些诗。那在这些音乐施工，音乐的在监狱施工的音乐布道会当中呢，啊，他们啊能够用啊诗歌来感动那些台下聆听的犯人。好，刚才听到温蒂的见证，看到犯人的心态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为这几位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侍奉的心意来感谢神。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几位啊，平常也是不说中文的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短宣的时候用这个中文的诗歌来献诗。所以我们计划呢，在等到十月，我们教会筛选月的时候呢，也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邀请他们当中一些的人来献诗或做见证。那这次去台湾短宣呢，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各种短宣活动中的一种。过去我们教会呢也曾组队去大陆，中国大陆短宣啊。另外呢，我们也有在本地本州就是我们路易斯安那州的其他城市，或者我们邻居的州呢，举行这个音乐布道会啊。这个照片就是2005年啊，14年以前，在 Mississippi 啊 Jackson 去这个照片。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这个短宣队还远征到更远的地方，到阿肯色州啊，而且因为路途遥远啊，除了就是说不能一天来回，还要在外过夜啊。这些是我们教会做所有的短宣施工。另外，我们的宣教施工还包括支持各地方的宣教士啊。其实我们在本地，我们在 LSU 的校园施工呢，也算作的宣教施工，因为我们希望呢帮助这些在 LS 的同学们，他们虽然就是信主，他们也不会可能很快就离开，不会留在我们教会来侍奉主，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些做这些事啊，我们是不会对我们在教会上啊，对我们教会而言呢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做。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把花这么多钱在做远方在近处啊做宣教的事工呢？为什么我把钱留下来啊，把我们的教堂啊盖的啊修理的更好呢？为什么呢？这问题答案呢很简单，因为呢教会宣教是呢主耶稣他呼召我们给我们的命令。那马太福音28:19-20是这样说的，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宣教是主耶稣所颁布的命令啊，所以我们教会就应该遵从。那主耶稣在命令教会去宣教之前呢，他自己就做了宣教的榜样。那今天呢，我们最远不过去到啊地球的另外一头去宣教，而耶稣呢，在2000年以前确实从天上来到人间传教。那我们若是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开始就是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耶稣当初所传的福音是要当时的犹太人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国的到来。那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内容就更加清楚，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了。那他的死而复活其实就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内容。那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就是，若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相信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神的面前，也相信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地位或是我们的好行为得救，而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得救。我们若相信并且接受这些福音的内容，我们就是得救的人。当然我们的相信及接受不仅是停留在我们的理智的层面，我们不仅仅是用头脑来相信耶稣是神，我们也用心来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愿意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这一点呢，就是说认耶稣为主，这一点是我们信仰的关键。那这一点呢，常常成为很多人信主的绊脚石，因为要一个人放弃他的自主权实在很不容易。人会想，凭什么我要放弃我的自主权，让一个我看不见的耶稣基督来掌管我的一切呢？这未免太恐怖了吧。就是为了不愿意认耶稣为主，让很多人即使很向往基督信仰，但终究不能接受。那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对人说，哎呀，福音是个免费的礼物，你接受了就是你的。那这种讲法呢，让人觉得信主好像很简单。事实证明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其实这种免费礼物的意思呢，是我们不需要花钱才能信主入教。我们得救完全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而完全是靠上帝所赐的恩典。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救恩是免费的礼物。但圣经也说，得救也是因着信。这信呢，不是客观理智的同意，而是信赖、信靠、信服啊，相信、顺服、信服的信。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所要付上代价。对于很多福音朋友而言，他们就常常在这个关口卡住过不去，他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特别是现代科学进步，人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就用华人而言啊，只要是中等家庭，物质方面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不需要靠神来使物质生活过得更好。就是因为衣食不缺，今天世人呢，对于自己就充满了信心，认为呢，任何生活上遭遇的困难都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的帮助。而且现代人受了自由平等主义的影响，对于权柄啊，常常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不像古人啊，古人对于君王啊、父母啊、师长啊都毕恭毕敬的，现代人对于任何权柄都会有挑战的意念，只信自己，不接受任何外来的权柄。但话说回来，虽然人不容易放弃自主权来认耶稣为主，上帝的恩典 即使在今天仍然临到一些人，耶稣曾经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知道要信主很难，因为人不愿放弃，但是今天还是不断的有人相信，有人听到了福音，心就开了，就自然而然的接受了。虽然也有人啊，他有金钱财富，有聪明才智，自觉不需要信主，但也有人有同样的金钱财富，有同样的聪明才智，却信了耶稣。巴不得我们在座啊，每一位还没有啊相信信主的朋友，我们都希望您是后一种人，能够及早的信主啊，得到救恩。那现代人呢，很难顺服权柄，我刚刚说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他出来传福音不久之后，他就展现出啊，他很有权柄。那这里啊，第二十二节提到，当他在犹太人会堂讲道的时候，那听众就感觉到他的教训很有权柄。但在我们讨论啊耶稣的权柄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那上个主日啊开始，上个主日的经文呢，我们最后讲到啊，耶稣呼召了啊四位啊信徒啊，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来跟从他。那这里呢，第二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呢，耶稣啊跟这四位门徒后来呢去到了加百农。那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村镇啊，是在啊加利海的西北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是一个渔港。那这个村镇呢位居交通要冲，一条古代的贸易大道啊就经过加百农，因此呢当地的经济啊颇为繁荣。那时候加利海啊，你看到这个地图上加利海周围的土地啊被罗马政府呢分化了几个行政区，那其中两个区呢是由啊两位分封王，一个是西律，一个是腓力啊，由他们分别管理。而加百农呢正好就在这两个行政辖区的啊之间的边界上，所以呢在当地啊设有一个啊税官啊，就现在税务局。那后来呢耶稣呼召了另外一门徒马太，他原来呢就在这个税务局工作。那加百农呢的居民啊，在那个时候大多是犹太人。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啊，耶稣呢是生长在拿撒勒啊，在这个地图的比较西边的地方。那他在后来离开他成长的拿撒勒之后呢，就曾经住在这个加百农啊这个一段时间。那耶稣及门徒啊到加百农的那一天啊，圣经说正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就像我们基督徒的主日一样，他们及我们都将一个礼拜中的一天当作敬拜上帝的日子，在那天啊不可以工作，而要专心的参加聚会。那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的规矩呢，比基督徒啊在主日的规矩更加的严谨，在那一天很多事啊都不可以做，甚至对犹太人而言呢，连生火煮饭都不行。所以那天啊，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就在那个安息日呢，就进入到一个会堂啊，参加聚会。当年呢，犹太人有两个聚会的及敬拜的场所，一个就是圣殿，一个就是会堂。那圣殿跟会堂有些不同之处，圣殿只有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呢。可以献祭，而会堂呢是每个城市到处都有，在会堂里不献祭，只是为信徒聚会敬拜及教导之用。那圣殿是由祭司来管理，而会堂呢则是由当地的长老来管理。那在会堂聚会的时候呢，通常就请一位大家尊重的犹太人来诵读并且的解释圣经。那显然呢，耶稣在当时啊已经有了一些名声，所以呢，在那一天呢，能被管理会堂的人呢邀请来讲道。那近代考古家 到在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挖出了啊一个，据研究呢是在西元第三到第四纪所盖的一所会堂的遗迹。哇，你看这个会堂还蛮大的，那规模呢比这个以色列其他地方的发掘的出来的会堂都大，而且这个会堂是在西元第三到第四纪所建立的。但是在这会堂底下呢，他们又发现一所更少的会堂的遗迹。那更早的会堂就可能是啊，今天经文中讲到了耶稣当年去过的会堂。那在第二十二节，作者马可呢没有记载啊这个耶稣教训的内容，他却记载了群众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稀奇，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啊，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一般的文士。什么是文士呢？我们知道在古时没有印刷机，圣经呢都要一字一字的来抄写。最初文士的主要职责呢就是抄写啊旧约圣经。渐渐的，文士啊也负起教导圣经的责任。啊，他们被认为是啊旧约律法的老师，可以在聚会时啊解释圣经。一个犹太人要成为文士呢，要先经过训练，训练他们如何根据啊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犹太教传统来讲解圣经。所以文士的教训的权柄呢，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他的权柄就有限；而耶稣的权柄是从天父而来。我们也从马可福音前面知道，耶稣在受洗之后被圣灵充满，因此他讲解旧约圣经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那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记载的耶稣的登山宝训。在这个登山宝训中呢，我们就看到呢耶稣对于旧约圣经有更深度的解释，远远超过当时一般犹太教师对于旧约的领会。那路加福音书中呢也记载耶稣有一次在会堂聚会的时候读了一段旧约圣经，从以撒亚书出来的，这其中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的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的我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当那天耶稣读完了这段圣经以后，就接着说，以赛亚书中所说的我，就是指耶稣他自己。你看看这样的宣告是多么惊人，难怪当时的听众会稀奇，因为耶稣的话语大有权柄。那可是在耶稣那天在加百农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会堂里突然有一个人开始大喊大叫，原来这人是被巫鬼附着。那今天我们可能以为当时被巫鬼所附的人就是今天的精神病患，其实这种讲法不正确，因为即使在现代还是会有被鬼附的人，不都是精神病患像是台湾神庙里的鸡童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会说一些奇怪的话，但他们绝对不是精神病患。但我也不否认圣经里的确记载了很多巫鬼的例子，但今天我们就比较少看到。这可能是因为耶稣来到大的击败了鬼魔的作为，所以今天在福音到达的地方就很少看到有魔鬼的力量，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我自己的观察是呢，今世呢若有人因为好奇或者因为惧怕想跟鬼魔沾一点边，像是在家里留些偶像当作保护或者呢看看风水等等， 做这样的事的人，我的观察是他们就比较容易会受到鬼魔的搅扰。但若我们专心的信耶稣，不跟鬼沾边，我们就可以因信靠耶稣而不怕鬼。那回到圣经，这里的污鬼的原意是污秽的灵，那中文翻译啊就直接翻成污鬼。那污鬼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鬼很脏啊，而是呢将那污秽跟圣洁做对比。耶稣属于神，就是属神的圣洁，所以在第二十五节说他是神的圣者。而魔鬼呢对抗神，不敬畏神，所以鬼就不洁，就污秽。那这件污鬼发生的事情呢，在那个地点很奇怪，因为是在会堂里发生的。照理说犹太人会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应该不准被鬼附的人在里面。可能呢这个污鬼过去是隐藏出来的，没有发作，如今呢他因看见了耶稣才发作。这个鬼呢看到耶稣，察觉到耶稣是一个威胁，所以呢他开始大声的喊叫表示抗议。污鬼知道耶稣的到来是一个属灵战争的开始，耶稣是代表的神国，与污鬼所代表的撒旦势力是对立的。那污鬼抗议，抗议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要干涉我们，要消灭我们？当污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时候他不是顺服的承认耶稣有一个神的圣者的高超的地位，他也不是要屈服在神的面前，但是他要宣称啊，他有超自然力量，他能够认识出来耶稣是谁。好像今天在有人对抗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说啊，我知道很厉害，但呢你要知道我不是吃素的啊。所以呢污鬼呢他讲这些话不是顺服的承认耶稣是神所差遣而来，但呢乃是带着一个反抗的态度。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在当时一个 有超自然能力的污鬼，他的确比耶稣当时的门徒还更认识耶稣。污鬼认识耶稣具有特殊的属灵地位，知道耶稣就是那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但耶稣却不要任何人或者任何鬼在那个时候把他弥赛亚的地位揭露出来。等一下在最后我们会试着解释为什么耶稣啊不要他的在那个时候被他的地位被人家知道。这里先看二十五节的二十六节记载了，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看到耶稣赶鬼的方式与别人不同，其他人赶鬼可能要用各种道具啊，用各种法术啊，还要借着其他神明的能力才能赶鬼。耶稣呢只要说几句话，那鬼呢稍微挣扎了一下之后就乖乖出来了。看到耶稣啊，不但他在教训人兽有权柄，他在赶鬼的行动上也有权柄。污鬼虽然不愿意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但他的能力不足，就不得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屈服了。就好像两个球队啊在比赛，那比球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先开始一些口战啊，各自说自己啊这一方多好多好，希望呢用心理战能够打击对方的士气。可是等到比赛一开始就立见高下，球技高的那一队就把那球技低的那一队打得落花流水。那这时候输的那一队呢，即使口头不服，但人是输了。那么看到在耶稣把鬼赶出来以后，众人又再次惊讶，先前他们为耶稣的教训的内容稀奇，现在呢他们为耶稣赶鬼的方式惊讶。有趣的是呢，他们没有说啊这人赶鬼的本事可真厉害，他们倒是说，在第二十七节他说，这人的心道理好有权柄啊，连鬼都听从了他。那这里的道理呢跟刚才的教训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啊 ，didak， 那可见啊，对于当时的旁观者而言呢，耶稣说的话 他说的话是感恩鬼的关键，是他的话大有权柄。这话语的权柄呢，不但使人感到震撼，也使鬼魔听从。这例子就让我们想到，神的话语的确有人能力，就如希伯来书啊这里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应用到今天呢，就是圣经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很大的震撼，甚至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可能都听过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堕落，生活非常的淫乱不堪，但是有一天他读了罗马书中的一段经文，那里说呢，要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言邪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在读了之后就感到心中被大光照耀，他马上就悔改，离开了他过去荒唐的生活，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极重要人物。那从这些例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也能被神的话语所改变。那在那个安息日啊，在耶稣赶了鬼以后啊，他并没有休息，他们一离开会堂就马上去到那个西门和他兄弟安迪勒的家啊，没有停留。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我自己每天在礼拜天早上聚会之后呢啊，总想回家睡个午觉啊，休息一下啊，要不然呢以后做事呢就没有精神。但耶稣不是如此，他继续的进行下一件的事工。他们一到了西门家，马上就有人告诉耶稣，西门的岳母因患了热病躺在床上，于是耶稣就到病床前拉着这个他岳母的手扶他起来，哎，他的热病就马上好了。你看到马可福音这里啊，只用两三句话，甚至不到两句话就把这个神迹讲完了。有人说呢，这是福音书中最短的神迹叙述。你看马可既没有解释病的由来，也没提到耶稣说什么话，他没有记载旁边人的反应，他只是记载耶稣用手接触了西门的岳母，他就好了。耶稣在世上行的神迹很多，那这个神迹呢可能没有其他神迹那么伟大，但这个神迹重要性是在于呢，被医治的人是西门的岳母。那在西门彼得他决定跟从耶稣之后不久，耶稣就把这个恩典赐给他的家人。这件事一定在西门的彼得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马可根据彼得的口述所写的，他一定就在后来呢就把这个神迹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那马可呢也记录了这个被医治的西门的岳母的回应第31节说呢，他就服侍他们。这个服侍呢可能是指的那岳母就起来为他们预备这些食物来招待他们。他这个行动呢一方面证明耶稣是全然的医治他，使他能够立刻像正常人一样的活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在他被医治以后，他不只是服侍耶稣，而也服侍所有的人。这是我们得到救恩的人应有的态度。我们不只侍奉神，我们也侍奉其他的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讲快一点。那后来呢，这里讲到耶稣又在那天晚上在黄昏的时候，安息日结束以后，又医治了很多很多其他人。那其中在34节讲到，他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巫鬼认识耶稣 是基督，是神的圣者的时候，耶稣又不许他们说话呢？他难道不要人认识他是谁吗？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清楚明白，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传神国的福音，他并且要在十字架死，成为我们罪的代赎，他也要在死后复活，带给我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及把握。但是在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也还没有复活，所以啊，就是任何人或是任何鬼宣扬他是那位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耶稣的确是基督，是弥赛亚，但他是个弥赛亚，是代赎人罪的弥赛亚。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位像是民族救星一样是在世上作王的弥赛亚。若耶稣是弥赛亚的名声太早被传出来，而当时世人又不了解弥赛亚的真意义，那么耶稣的名声只会造成他事工的困扰，使得耶稣所真要宣扬的神国的道被人忽视。为这个原因，耶稣要鬼魔闭嘴，不要作声。他同样的，后来他也不要一些被他医治的人宣扬他的大能。好，今天经文呢就记述了啊，主耶稣在那个三安息日在加百农这个村镇所做的事，所做的一些事。看到那天耶稣真的非常忙碌，但是他做这些事对于200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当年耶稣的当年作为，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耶稣并没有死，或者说他呢是死了，但是复活了。今后他今天他仍然是活着，他仍然有权柄，他的教训仍然有力量，他也能医病赶鬼。今天呢，神的话语这记录在圣经中，也能仍然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当年我们刚刚说的改变奥古斯丁的生命一样，耶稣今天也不但能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也能医治我们心中的创伤，也能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跟不洁。那我们的回应呢，就是相信。你相信耶稣权柄是真的来自于上帝吗？你愿意接受他的权柄被他掌管吗？相信、信赖、信靠及信服，这是我们最合适的回应。那西门彼得岳母的回应也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得到耶稣所赐给他的恩典以后，他就起来侍奉众人。我们当中每一位得救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生活中侍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侍奉动机是出自于对于耶稣基督权柄的顺服。你愿意顺服吗？让我们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人来聚集来敬拜你，也能更认识你。我们也从年轻弟兄姐妹的见证中看到你的大能，在他们出去为你做短宣的时候，你就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也得到了改变。主啊，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都能认识你，也愿意屈服在你的权柄面前，尊你为主，顺服你的权柄，愿意照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主啊，我们就求你真是听我们的祷告，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恭敬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我们下面就请徐雄弟兄来报告。 So we won't sing the response hymn today. So we won't sing, we won't sing, we won't sing today because OK
谢谢所有侍奉的同工，也谢谢牧师的信息。请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教会的今年的迎新事工。今年的迎新聚会呢是在下个礼拜六 以 potluck 的形式呢，在罗医生和李正梅姊妹家举行。请大家呢积极的邀请新生，并支持这样的聚会。新一学年儿童主日学部也请每位家长为学生呢交付20元的费用，用于购买一些 snacks 和 refreshments。请大家家长把这个钱准备好，交给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校长于永门姊妹。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们神学生的需要奉献。如果你愿继续奉献的话，请在支票上写明神学生。我们英文聘牧委员会呢，最后决定要聘Daniel Jackson 这位弟兄，就是上个周末来到我们中间的，来作为我们的英文牧师。如果执事会同意聘牧委员会的决定，我们将很快根据教会的章程呢，要通过会友大会来确认。我们可能初步定在这个9月1号进行会友大会的投票，请大家留意你的时间，就是在9月1号那个主日来进行会友大会的投票。今天下午1点呢有本月的执事会。如果你已经信主并且受洗，而且呢同意我们教会的章程，也请你加入我们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友，这样我们一起呢来侍奉神。代祷事项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周侍奉同工的提醒，幼儿照顾是陈修燕、袁秀娟、周鹏、卢雅欣、韩文慧。午餐的准备和清洗，今天是杨世忠、张永刚、雷忠群，下周是方小兵、易小平、周杰胜。卫生清扫，下一周方小兵、金雷、李盈薛、郭威。好，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念到名字的话，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有一位郑云还在吗？我们当中吗？郑云，他可能刚刚来了，后来离开了。好，还没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认识你。在我左手边有吗？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在我右手边，你 OK？ 有一位。好，欢迎你。Anybody else who is the first time a newcomer？好，我们欢迎。等一下，我们10点钟开始有这个主日学，有小班的这个上课。假如说你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教会的慕道班，在后面的楼上2楼我们对于在这个上主日学的时候，可以对于信仰有更进一步探讨。那在12点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后面，有大家在那个餐厅有一个简单的午餐。希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也同样留下来，让我们更多彼此认识时间。好，现在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带领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好，请坐，默祷后散会。